天下本无事。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天气是又闷又热，村民们熬不住，男人掂着这个苇席到那打麦场上睡觉，女人呢则在自家的院里纳凉。大约是半夜时分，突然一声女人的尖叫把这酣睡的小村给惊醒了。由于天黑，人们不知道是盗贼牵走了谁家的牲口，还是恶狼叼走了谁家的孩子，于是是大人叫小孩哭，乱了好大一阵。最后是问明白了，是满卷家的老婆搂着儿子在自家院子里乘凉，躺着躺着就睡着了。半夜里猛地醒来，只见铺边站着一个赤膊的男人，他吓得尖叫一声，那赤膊男人就不见了。满卷的老婆遭此惊吓，人变得是昏昏沉沉的，第二天连早饭都没起来做。这一下满卷心里打了个结，想想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于是就出门找人去讨教去了。村里有个二大爷，是个杀猪的，每隔一天镇里逢集他就去卖肉。二大爷平时见的人多，经的事广，是村里最有见识的人，满卷自然就去找他。
揍啊！
二大爷轮着油晃晃的胳膊说，
那女人就是破车，隔几天不修理准出事儿。
他瞪着一双看透世界的眼睛自问自答，
你知道昨天什么日子？昨天是7月7呀，牛郎会织女的日子，为啥早不出事晚不出事，偏偏这7月7夜里出事呢？抓紧时间修理吧，现在啊还来得及。
为了证明自己的推断绝对正确，二大爷按照小村人的习惯讲了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。说的是什么呢？说从前呢，城西有个女人，长得是漂亮极了，但是呢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，出嫁以后还勾引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，丈夫一怒之下就休了她。后来这个女人又连嫁了5个丈夫，可是5个丈夫都先后把她给休了，于是这女人的名声就坏了，没人肯再娶她。后来有个杀猪的不嫌弃，花钱娶了她。迎亲那天，杀猪的是牵了匹老瘦马去接他，女人骑在马上，杀猪的在前边牵马。两人走到半路，要过一道水沟，杀猪的一跃就过去了，站在对岸拉住马缰绳，叫马也跳过去。那个马太老了，也太瘦了，实在是没力气，任你怎么吆喝，它就是不肯动。杀猪的火了，大声地对马吼着，
该杀的货，别说你是个畜生，你就是个人，要是敢这么不听话，老子也非宰了你不可。
话音未落，杀猪的从腰间抽出一把杀猪刀，眼睛没眨一下就把那马脖子给抹掉了。瘦马倒在地上，那女人自然也就低了下来。杀猪的拿着滴血的刀问那女人，
这没马骑了你咋办呢？
那女人吓得脸都白了，带着哭腔说，哎呀，我能走路。她乖乖地跟在杀猪的后面，一口气走了5里地，进到这杀猪的家里。从此以后，女人是规规矩矩地过日子，再也不敢胡来了。满卷听完故事，暗自琢磨一会儿，觉得这二大爷说的挺在理儿。昨晚上一准是自己老婆勾引了野男人，这不赶快修理是不行的。一怒之下，他浑身就生出了阳刚之气，将这袖子挽一挽，决定回家修理老婆去。满卷正在往家走，半道上碰见了三婶子。三婶子见他杀气腾腾的，就问他干啥呢，他就把二大爷的话给学说了一遍。三婶子是两手一拍呀，哎呀，我的傻娃儿啊，幸亏你是遇见我了， 那个杀猪人呢，他是凶狠凶狠的呀，怎么能学他呢？女人心眼窄，那是打不得的。万一他想不开，喝了老鼠药，他娘家人不找你算账才怪呢。满卷就没了主意，可这咋办呢？三婶子脸上露出无事不晓的神色。嗨，那猫狗还是个好歹呢，打不怕的，静的怕。你赶快回去，对着媳妇好着点，她一准对你真心。你要是不听婶子的话呀，你们两口子怕是要过到头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绝对不错，他也按照小村人的习惯给满卷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。说的是啊，过去县城里有个店铺掌柜的，他这妻子不知道啥时候就跟这年轻的店伙计好上了。有一天夜里呢，掌柜的讨账回来之后，听见妻子跟伙计在屋里小声说话。妻子说呀，你呀光得像面团儿。这伙计说呢，嘿嘿，你呀软得像花筐。掌柜的气得要命，但是想了一想没有声张，扭头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掌柜的把这店伙计的父亲给请来，拿出一笔钱。掌柜的说伙计啊，这几年干得不错，人也长大了，哎，把钱拿回去给他讨个媳妇。父子俩是千恩万谢的走了。店伙计娶罢了媳妇回店那天，掌柜夫妇设宴为他贺喜。在酒席的中间，掌柜的开口说话了。这个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各自有家，对不对？这个面团呢，也就不要再找花筐，这花筐呢，也就不要再缠着面团了。掌柜妻子和店伙计一听就明白了，真是既惭愧又感激。他们从此是改邪归正，一心一意的帮掌柜做生意。掌柜的呢，是既保全了面子，又收买了人心。后来呢，他也发了大财了。三婶子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她有个外甥女儿嫁到了县城里，她去看过外甥女儿，进过几趟县城，是村里见过世面的女人，她的话不可不听。满卷听完了故事，心里琢磨了一阵，觉得三婶子的话也有道理。老婆自打进了门，跟着自己风里来雨里去，不嫌苦不嫌累，这样的老婆怎么能说打就打呢？他的火气没了，挽起的袖子又给抹了下去。满卷慢吞吞地往家里走，边走边考虑怎样去敬老婆。走着走着呢，迎面就遇见了四秀才。四秀才是念过两年书，村里人把念过书的人都叫做是秀才，又因为他排行老四，所以叫他四秀才。四秀才一见满卷这面色不对，就问他有什么心事。满卷就把二大爷和三婶子话都给学说一遍。四秀才听完是仰面长叹：呜呼呀，真是大老粗的见识啊。满卷疑惑地问：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四秀才晃着脑袋说：如果你老婆是清白的，岂不冤枉的好人吗？如果你老婆真有那事儿，岂不是斩草不除根，春来又复生吗？你应该抓住时机，彻查清楚，然后设计捉住奸夫淫妇，以示惩戒。此事宜速不宜迟，要知道该断不断，必遭其乱。最狠不过妇人心呐。为证明自己的意见绝对无，他也按照小村人的习惯讲了一个深入浅出的故事。说的是，很久以前，城东有个在外地教书的先生，回来探家，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发现那顶棚上沾着一点痰。 先生懂得呀，只有仰面躺在床上的男人才有可能把痰吐到这顶棚上，看来有别的男人在自家的床上睡过。那么这个男人是谁呢？先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第二天告诉妻子说他要外出访友，三天之后回来。先生说完就出门走了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悄悄地回来，趴到院墙内的一棵大槐树上。在第一天夜里没发现什么，第二天夜里，先生刚刚在槐树上藏好，就见到有一个男人悄悄地溜进院子，在窗外学了三声蛐蛐叫，屋门就轻轻地开了。那男人钻进了屋子，先生设计查明根底之后，狠狠地惩治了奸夫和淫妇。四秀才那是识文断字，他的话不可不信。满卷听完故事之后，认真琢磨了一会儿，觉得四秀才说的不错，要查清事情的真相，那就得学学教书先生。正好自家院子里也有一棵大树。满卷是边走边盘算，不知不觉呢也就到了家里。他看见老婆孩子还在沉沉地睡着，他想起了二大爷、三婶子和四秀才出的主意，一个让打，一个让敬，一个让查，那么用哪一个好呢？他琢磨了半天，彻底没了主意，只好打个哈欠，挨着老婆就躺下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满卷醒过来的时候，老婆已经把早饭给做好。老婆这顿饭吃的特别多，几乎把昨天没吃的全给补上了。吃完了早饭，两口子扛着锄头，抱着孩子下地。一路上，满卷问道：
我说，前个夜里到底咋回事啊？
老婆说了：我呀，睁开眼，见铺边有个男人，眨着眼睛就不见了。满卷又问呢：
哎呀，那怕是做梦看花眼了吧？
老婆说了：嗯，我想也是，不过呀，那会儿啊，你没在我身边，真把我吓坏了。接下来呢，一连数十天平安无事，一直到他们儿子学会走路，学会喊爸喊妈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三口仍然是亲亲热热，太平无事。村里的人呢，渐渐的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后来呢，县里来了一个扶贫干部，姓王，就住在满卷家。这满卷跟他混熟了，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。有一天呢，身边没旁人，满卷想起了这件旧事，就一五一十的向王干部给诉说一遍，然后请教他：
我说老王啊，你说当时我用哪个主意好呢？
老王盯着满卷看了半天，说道：
呵呵，你呀，幸亏是一个没用。
格言启示：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这是古人常用的一句话。初看起来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因为是庸人，所以免不了有无事生非之举。而没事找事自寻麻烦者，也必然是个庸人。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如果我们看问题只盯住这个庸人，而不注意隐藏在其背后的其他人，可能会看不到无端滋事的全相。其实，左右一个人的行为，周围人所形成的舆论环境，往往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。智者常以愚者为前车之鉴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